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松树枝。第十四节，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护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我想我们今天暂时就到这里。那么我们上一次还有今天，我们想我们要集中在第七章。那么大家都知道，第七章呢，是事实上呢，可以说是一段的插曲。大家都知道，你若读第八章开始，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所以这个第六章的最后呢，讲了第六个印，所以讲的第七个印呢，很明显的这个当中的插进来一段。那么像这种的插曲式的、穿插式的这种的记载呢，在启示里好多次，这不是第一次。所以千万记得，如果是插进来，它一定是预备的话。所以大家不要有太多，特别是在时间上，你不要把它排得太紧了。所以如果你如果知道说它是个插进来，是个解释的话，所以你如果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个印，当然就是时间次序来讲，第四个是接着第三个，那么第七个当然接着六个的，那么这里面当然有时间上的次序。那么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当然是这样去排的。可是呢，你读了第七章，你要懂得第七章它的性质。如果大家懂得第七章的性质以后呢，我们晓得这个就很多问题就没有了。那么今天呢，你知道在读启示录有很多不同的解释。那么为什么解释上会有纷乱的情形呢？就是说我们忘记了这个启示录它有个主干的。所以如果你把主干抓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你比方说这里面插进一段的话，我们要问为什么有这么一段的话，那么然后呢，这样的解释呢才不容易岔出去，否则的话呢，你会发现很多人在第七章做了很多很多的文章，那么然后呢，你会发现呢，你可以讲得很生动，但是你摆在整个的架构里面就摆不进去，你就变得非常的牵强。所以解释圣经呢，我觉得需要圣灵引导我们，那一面不要好奇，另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很平心静气，很平和的，我们把这个到底圣灵要说什么，我们希望能够讲住。所以我想我们先把第七章，那就是我们所领会的应该正面的解释，我想我们先提出来，然后呢我们回过头再看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啊。那么我想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很会读圣经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困难呢？你等到我们真的把这个第七章那个正面的意思，我们如果把它掌握住了以后，那么我想很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否则的话，我很担心弟兄姊妹，如果你抓了很多参考书，你一定会糊涂的啊。比方说，有的人如果拿着狗干一本，然后再拿着华尔福、罗奥普弟兄的一本，那么华尔福弟兄是相信灾前背景。那么然后呢 ，Lad 弟兄是相信在后背题的，所以因为他这个在领会上已经固定了，所以现在他的解释呢，就未必要满足那个整个的理论，那么很自然的那个解释就不是用圣经的话来解释圣经，就不是，是用你以为的这个圣经里面应该一个什么样的真理，那么你现在确定了以后，然后所有的。你都在那个架构里面来解释，那么这个会有一些的困难啊，所以你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就是每一个人都坚持，我相信灾前背题，好，你相信灾前背题在那个架构底下，那么你如果这个讲得通的，你就按字面来解释；讲不通，你就把它灵异解释。所以这个多少 有些地方太人工一点啊。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圣经的话，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话，我们先不要让这些东西呢在我们脑海里面，我们要问说到底主的话是怎么样说的。那么这一段呢，是一面是插曲，另一面当然也像什么打篮球啊，上半场下半场中间休息的时间啊。那所以这个是插进来的这段话。那么这段话主要是根据第六章最后一句话，第十七节，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谁能站得住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第六个印以后，那么应该是很靠近大灾难，因为这里是羔羊的愤怒，而且呢是宝座者，做宝座者的面目啊，有的人就躲避不了了。所以因为人一想到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他们就惶惶，这个他们就吓得魂不附体，这就像我们主在路加福音所告诉我们的。所以很明显就是下面接着应该第七印。那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所预测所讲到将来的大灾难，当然在第七个印。你到了第七个印以后，根据里面的描写，我们知道那应该大灾难。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七个印是包括七个号，那么七个号呢是前面四个后面三个，那么都是灾难，很清楚，你看见那个号子都结果都是灾难。但是后面三个呢，圣经特别说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不光是灾难，而且是灾祸。所以你很明显的后面三个号应该就是圣经所说的大灾难。所以大体来说，这个七个印里面前面的四个印四个号是前三年半，总共是七年，但后面的三个印呢应该是后面的三年半。所以现在从第六个印要到第七个印，那么我们记得第六个印有个大震动，地大震动。那么第七个印最后，整个最后人类接触第七个印最后是第七个晚的时候，那也是全球的地震。所以我们说过，这地震和海啸有两次，一个在第六个印，一个在第七个印。那第六个印不过是警告，还不是最后的情形。所以这次南亚的海啸啊，是警告以前的小警告。那就是说我们今天还没有到第六个印，但是如果今天你在南亚那一带稍微经过这一次的浩劫的话，你的感觉就能够感觉到第六个印。但就是第六个印，我们知道说还不是大灾难。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大灾难真的来到了，谁能够站得住呢？所以第七章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两班人可以站得住。好，那个时候有两班人站得住。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提这件事呢？因为很清楚嘛，你记不记得我们主的应许就是说，对于这个对于这个腓立比的教会的这个应许是什么？应许是如果他们遵守主忍耐的道，那我们的主呢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就大灾难的时候，要保守他们免去试炼的终点。所以这是背提的应许。那么可见呢是大灾难以前有背景的事。所以现在大家知道了第七章，既然大灾难以前，那我们要问说，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经过大灾难？他们到底能不能在愤怒的大日子，他们能不能站得住？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圣灵要交代两班的人，因为到了第七日是大灾难，那大灾难以前应该有件大事发生吗？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背提应该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么还有呢，你根据路加福音二十一章那里的话也是这样。那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你记得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谨慎。那么然后呢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逃避这一切将要来的事。这个将要来的事啊，是指的前面说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当然还有呢，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一切居住在全地一切居住的人，所以一定指着大灾难来说的。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人惊醒，有人祈求，他就能逃避这一切的事。 然后甚至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那就不是背题是什么，所以这就是背题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大灾难的时候，我们要问两个问题，要问一个问题，如果是从911事变以后，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感觉啊慢慢开始有了，从前没有感觉，有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大灾难真的要临到，那今天的恐怖这影子不过是一个小影而已，还不是。我们如果读圣经读下去，尤其读到第七个号，我想我们下一节也许就可以大概有概念了。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很明显的那个恐怖的阴影可以说到了高峰了。那么911事变呢，不过是个开始而已啊。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那911呢还不过是风满楼，山雨还没有来。所以我们如果读启示录，我们就会知道说，那么的确有一天山雨要来。那么山雨如果真的要来，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好，第七印还没有讲，大灾难还没有开始。那么现在呢，圣灵要交代说哪些人能站立得住，所以基本上是问谁能够站立得住，不是说不是讲细节，是讲基本的原则。那我想这个如果你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知道第七章什么意思。所以读圣经就是什么，我们不能够这个断章取义，一定要把上下文把它弄清楚了。那么如果大家都知道第七章是插曲不错，但是它是根据什么，根据第六章最后的一句话，那么现在谁能站得住呢？两般人。那一般人呢，肯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这一般人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你如果读这个耶利米书的话，很明显那里讲的雅各家遭难的日子。那么如果大家读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也讲了，到将来一段日子是大艰难的日子，然后主耶稣说那是空前绝后，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有的一个大灾难。所以这个毫无疑问的，这个灾难是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那为什么和以色列人发生关系？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他们一直到今天，我们一再三说明，1948年虽然神带他们回到以色列，但神的目的就希望他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神迹，叫他们能悔悟过来，能醒悟过来，他们还是不肯，还是不肯醒。所以你看最近这个巴勒斯坦呢要建国什么，这个就是神，就像旧约圣经里面非利士人呢好像是以色列乐下的经济一样，向来是和平共，向来是一在同样的一块土地上。所以这就测验说到底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真心的愿意悔改。但是你可以知道说他们非常的刚硬，所以最后你看有个大的灾难，这个灾难呢是这个是以色列要经过，所以是雅各家的灾难，雅各家的苦难。那么这个大灾难基本上来说是为着以色列人，基本上来说。所以那么这个时候就知道说以色列人要经过，这是肯定要经过的。那么所以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番要经过。不过呢有一件好消息，虽然他们经过，他有144000人的要蒙保守，他们要蒙保守。那么好了，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些人呢的的确确是12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那么10个失落的10个支派要找到的，然后他们要回到以色列，然后到时候你真的能够知道有12个支派，没有错的。那么12，当然以色列不止这么多人了，我们知道今天最少就有1400万人，那1400万人还是2个支派。那么如果失落了10个支派回来，那是很多。所以在这么多的里面，你会发现说神在他们的额头上盖了印，就多少呢，是14万4000人。所以呢这个盖印是在什么，是盖印那个盖在什么，盖在那个4个天使啊还没有伤害地和海与树木以前，那这时候神经已经把它分别出来盖在他们上面。那么这个盖的目的当然是他们不受伤害，否则的话你看地的1/3毁了，树的1/3毁了，海的1/3变成雪了，江河的1/3变苦了。那么现在这些人他会蒙保守啊，普通案例来讲，那如果阴沉1/3不能喝那个水就是毒的嘛，很多人吃了就死掉了，但这些人因为他们盖了印，所以神就把他们从这个大灾难里面把它分别出来。 那么还有呢，就是到了这个第五个号的时候，五个号不是我们说过是什么呢？五个号，第五个号就是这个这个第五个号就是蝗虫的时候，那变种的蝗虫，结果呢，他们要对付人。那么圣经告，圣经特别说是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草，并一切树木，唯独什么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额上没有神印记的。所以可见呢，你知道说这个盖印在他们身上盖上印记，是这一般的人，神允许他们要保守他们，他们经过他们能保守，所以这是神对于以色列一直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你记不记得他们经过摩西十灾，摩西不是灾，十灾不是落在埃及，落在埃及你看十个大的灾难临到他们，结果以色列人能保守 那么到处都有黑暗的时候，你看就以色列家在歌山地，你看他有白天，有他那里别人都是暗的，就是他们是亮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虽然神管教他们，但是神还保守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属地的以色列。那么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班的子孙，一边像海上的沙那么多，那么这个就是第七章给我们看他们怎样经过大灾难，然后怎样能保守。那么好了，那么既然主应许说我们基督徒可以逃避大灾难，那么这个逃避呢，而且被提到天上，被提到人子面前，所以可见的是什么？可见就是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以前，他们已经被提了。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其在这个讲第七印以前，现在圣灵一定要讲到，那么这一班属天的子民他们怎么办，他们的前途，他们在大灾难里要不要经过，到底要经过还是不经过。所以这里呢就很大概的讲到他们怎样的背弃，所以很明显讲的背弃。为什么？因为这里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如果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背弃。你记不记得十二章后面讲的男孩子背弃？那么如果那个解释是得胜者背弃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里这些人呢，他们果然是站在什么？是站在神的宝座前。所以这个定义就是圣经的定义嘛。宝座背弃就是说能够得以站在人子的面前，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自己很清楚的话，所以这个就是指着背弃来说。所以呢，从第九章第九节开始，下面就是讲到基督徒，讲的教会。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特别讲到教会背弃的情况，而且这个背弃呢是全体背弃，全体背弃。那所以才是没有人能够数过来的，那这一点非常要紧。因为这里呢，我们知道就是因为要回答问题，就是说到底在愤怒大日子谁能够站得住呢？好了，所以下面站得住站不住当然和逃避有关系，和背弃有关系。那既然讲背弃，那么现在圣经要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说，圣经中所讲的背弃是全教会背弃的。不过大家记得了，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全教会在什么时候背弃，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分批背弃，没有讲细节。这里是打一个总结，大概的告诉我们说教会背弃是怎么一回事。那这一点我想是非常多，因为这个插曲插进来刚刚好是在第七个印象。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掌握摸住你这个圣灵的这个思路的脉络，如果你真的能够找到他的思路的话，那么并不困难啊，我们就不会你有的人就忙着在这里说，哦，那么这个应该在第六个印或者第七个印，不会，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里讲，为什么我们是讲到教会权力背景很清楚嘛？因为如果你真的就是时间来说的话，就是时间了，所以这个有难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事实上呢，这个是在第七章、第六章跟第七章的中间，这第八章、第六章跟第八章中间，大灾难是第八章才开始啊。大灾难到第八章，这个大灾难到第八章才开始。但是呢，你如果读这一段，根本不受那个时间限制，你不要把它限在第六跟第七点中间。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困难就大了，很清楚的。 所以你看呢、啊、在这里很明显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最后你看见吗，最后告诉我们说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篷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哎，那岂不是帐幕？然后呢，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生命水的泉源在哪里？在新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本来像旷野的帐幕一样，后来就把他们带到新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呢，事实上这里是讲到基督徒被提，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从，当然很明显是从这个被第一次被提开始，一直讲到什么，一直讲到勇士嘛，一直讲到新天新地嘛。所以你不能在时间上去限制它，所以可见呢，在这里圣经所讲是笼统的啊，你不能把它变成专一化，那这样你读起来就，你这样就糊涂了。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把它清理整理出来以后，我相信就没有这件事。你要知道在这里所讲的是第一个是没有人能数过来，那么你知道全本圣经最大的数目是20000000，只要是20000000以内都是数得过来，超过20000000那是数不过来。那么大家可以想想能看，你可以想得出来，这里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当然有的人说这是大灾难，那等一等我会告诉大家，就是很多人解释这段圣经说，他们说这是大灾难所得救的基础，得救的基础。那么在大灾难，你看很多大灾难很多，那么还有呢，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次，是指着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很多的讲究。可是呢，你如果要看圣经说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所以这个当然指着整个教会来说，指着整个全体来说。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一点以后，那么我想我们再读下去就不是很大很大的问题了啊，因为我们知道说这里是讲到到了这个有两班人在大愤怒的日子，就大概那日子他们占领，一般是地上的，以色列是一定要经过的。那么接着说经过不经过，那就是你要下面去读就很清楚，下面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呢，这个就是就然后呢，现在我们然后呢下面就是第九节开始，那就是教会的情形。那么讲个教会情形，第一，它是没有人能数得过来，而且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可见你看这只是教会来的，因为教会很清楚，教会就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那么结果呢，他们能站在什么宝座和羔羊的面前，他们身穿白衣，手里拿着松树枝。那么等到他们一出现以后呢，你看见就有赞美的声音，他说大声然后呢他们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第十一节，众天使就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匍匐于地敬拜神。所以你看见因着他们看见有这么多的人，数不过来的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你看众天使就敬拜神，然后下面就赞美。那么这个就叫你想起第四章，很叫你想起第五章，不是吗？第五章你看这里的宝座是哪里，这个宝座就是还有众长老，还有四活物，众长老就是24位长老，还有四活物的周围啊，所以在宝座前的，所以这个光景当然是在宝座前的情形。然后呢，那个赞美就是说赞美颂赞荣耀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永远永永远远，阿们。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当这些人被提到天上的时候，那么是这种情形。所以我有的人说，今天其实今天的神的宝座，除了神的宝座，除了四活物，除了天使之外，那今天宝座上可以说是空的，没有我们这样的人，没有人在上面。那么乃是等到被提以后，那么我们知道在神的宝座前就开始有圣徒了，那么就开始有圣徒了。那么然后呢，这里就开始有赞美的声音啊。那么这个就是前面这一段。那么后面呢，就是问说这个穿白衣到底是谁？所以第13节， 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好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问，这个长老是谁呢？我们说过，根据于这个时代派弟兄会，或者根据这个有一般的弟兄们，他们认为说，就是这个长老呢是指教会来说，因为第四章第五章开第四章那里开始，主耶稣神不是对约翰说你上来，那么他们说教会呢在那个时候就被提了。所以有的人就很清楚认为说，这个六个印七个印，这个都是这个都是这个末日的情形。那么尤其到了第七个印啊，尤其到了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这个按理来讲呢，教会都已经被提了。所以呢，他们的说法就是这里的长老就是长老，就是教会中的长老。那如果这里是教会中长老，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如果他是教会中长老，他为什么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你看见吗？这些因为这些，你看见他们这个，他们拿着棕树枝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神，也是归于羔羊。”那你是没有人数得过来的。那么很明显的，约翰应该知道他们，因为约翰自己是，如果所以这里如果长老是指说教会的话，那么我是指约翰说的。那约翰呢，当然是也是代表教会中，也当然是代表教会中最早的，他们可以说教会根基的人。所以这个在逻辑上就不通了，怎么可能长老中又因为问我说？所以可见长老跟约翰是不同的，很明显的。所以不可能这里的长老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教会的，不可能。那么我们说过，那里长老乃是指着天使中间的长老，是宇宙中的长老，不是教会中的长老。所以下面你就解释通了。他说：“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这个长老是代表教会的话，那么约翰呢，可以说是教会里面最早的一批的人，他不可能称呼长老说“我主”，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我主”表示下对上的，所以很清楚的，就这里的长老一定是什么？是指的天使说的，一定是天使，教会是宇宙中的长老说。所以我想关于教长老到底是不是就是被提的教会很清楚，这里应该讲得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他就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的，所以他们在神的宝座前昼夜在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儿女帐幕覆庇他们。好了，那么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些人是哪里？圣经明明说他们怎么样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那么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的。那现在呢，我们要问这个大患难是指的什么来说？那么当然圣经的确用了什么？用大患难去指。那么应该就是大灾难，所以按理来讲，我们就可以套上，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只说大灾难来说。可是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上下文要把它读清楚，因为如果这个大灾难的确就是指着最后三年半大灾难来说的话，那这里面有困难，就是神的话和神的话不能。神的话和神的话不能矛盾，所以神的话不能错。那如果神的话不能矛盾的话，那现在问题就有了问题，就是说，如果说这些人是被提到宝座，那既然他们是被提到宝座，那么有一个问题很清楚，如果他们是提到神的宝座的话，那么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他们是逃避了大灾难，那他们怎么还从大灾难里面经过呢？所以如果笼统的来说，那这里的大灾难，这里的大患难对他们来讲，是不是指着那个最后的大灾难说的？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笼统的，我们要知道是从第一次被提，就是 就是大灾难以前那个背题来的，从那个时候背题开始一直讲到后面，对，你不管后面是分批，分批是怎样，是多次背题了，那我们不去管它，起码你如也许你可以要在你要么第一次也可以是唯一一次，第一次也许是好多次的开始，这两个都可能。OK， 那么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清楚就是说，这里的大灾，这里的大患难，那么如果是严格的去指着这个最后的三年半大灾难来说的话，那这里就发生难处了，那就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那些被提到宝座。被提到宝座的，很明显的他们是逃避灾难，很明显的逃避灾难。所以我们姑且来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到底这个被提的，这个到底这个数不过来的站在宝座前被提的人，那么这些人如果是指说圣，你说全教会被提也好，你说第一批被提的得胜者被提也好，你如果这样，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但是不管这两个情形是哪个情形的话，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我们晓得说主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是在大灾难以前，他们没有经过大灾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就不对，对他们来讲，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嘛。所以可见呢，这里的大患，这个大灾难呢，是两种的大灾难。这个我们如果读圣经很清楚，是两种的大患难。一种的大灾难是雅各家的灾难，一个呢根本就是教会所经过的困难。因为你知道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属地的子孙就是以色列，属天的子孙就是教会。那么弟兄姊妹，你去读圣经很清楚，凡是立志要为基督受苦的，他们都要受逼迫。所以基督徒他们所受的逼迫，还有他们在因着神管教他们所经过的苦难，严格说来都是包括在这个大患难。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因为如果这一段圣，我们说过这一段圣经，尤其是你如果读前面这一段，前面这个你和十二章来对比的话，你可以说这个两件事几乎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不能，如果你咬定是完完全全一件的话，那你发现等一等又发生难处了。我们现在先比较一下，我想我们先比较一下，就是你先比较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啊，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一段，然后呢，我们和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比较一下就清楚了。你看啊，这个启示录十二章你看见吗？这个第五节，妇人生了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管辖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个男孩子呢是提到神的宝座那里，所以这里呢你看也是讲到神的宝座。那么讲到这些男孩子是谁呢？你下面就很第十一节嘛，这就是男孩子，弟兄胜过他是因为羔羊的血。所以你在读刚才那段圣，我们刚才那段圣经很清楚啊，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是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净了，洗白净了。所以你看见这个也是一样的，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下面讲到这个，然后等到这个讲到他们站在宝座前的时候，然后你看你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快乐吧，只是地和于海有祸了。那祸了，还有你再往前读第十节，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权柄现在都来到了。那么这个赞美是天使的赞美，那这个赞美是什么？是男孩子被提的事情，被提以后的故事，站在宝座前。所以如果你把这一段圣经跟那一段圣经一比较的话，你知道这些站在宝座前的就是那个男孩子怎样被提到宝座。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所讲的被提，很明显讲的被提。 所以如果我们局限于说这里的背景只是指说就是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所说的背景，如果只是限定于这样的话，那么这个如果这样的话呢，那么现在这个就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这里所说的大患难当然不可能，我这个一定，我们说的是一定包括这一段嘛，所以我再说啊，这里的这个这里是指的全体说的，所以应该包括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被写，如果有第二次有第三次，如果没有第二次第三次，那就是指的全体被写，不管怎么样这是指的笼统的来说，所以如果所以这个笼统来说的话，那当然他没有时间上的安排，没有时间上安排，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大患难，你要解释它的话，你就不能把它解释到最后的那个三年半，因为如果最后三年半，那么前面如果你和十二章一比较，你知道最少它是包括什么？是包括男孩子背景，这个最少最少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说，我们知道说这个。我们知道说是这个我们想说这个这里大患难就这个解释呢就是我们说过是两种的，一种是这个对雅各家的，那一种是对教会啊，所以这样我想就没有这个难处了。那么同时呢，我们说过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指说整体的。那么如果真的是得胜者背题的话，如果全教会背题，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解释在这些地方，你如果相信全教会背题，或者相信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然后才背题的话，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段圣经呢，对于这个全，如果这个大患难你是坚持说它是个三年半大灾难的话，那很明显的，那么这个一定是指说全教会一定会经过大灾难说的，一定就大灾难然后灾后被提说的，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这一段圣经就变成了教会被提的，就教会被提的这个什么它的根据。但是难处在这里，就是我们说过前面讲到在大灾难以前，在龙还没有出现，这个还有敌基督没有出现以前，你看见这个男孩子已经被提到天上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这个对于灾后被提的弟兄姊妹又产生难处了。所以事实上没有难处，因为在这里不是讲次序，这里只讲被提这个事实。所以呢，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那么如果大家知道说这里大灾难，一面是用在教会身上，一面同时可以用在这个雅各家的灾难身上，那么我相信这里就没有难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多次被提的话，如果有一些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的话，那很明显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那么这个很像什么？就很像啊，这个被提好，这个被提的这个预言呢，好像有两次的应验，就是一或就像预言有两次应验一样。我们说过，你讲到这个主耶稣来，我们说他第一次忽然间进入圣殿，那么只说他第一次来，然后他第二次来他也进入他的圣殿，所以有两次的应验，一个近期的应验，一个远期的应验。所以这一段如果你指着将来背起预言来说的话，那么近期的应验是指着什么？指着在大灾难以前，你看男孩子背起说的。那远期的应验呢，是指着有一部分好像不跟一个被提了一个被撇下的嘛，那被撇下的那么他们呢也是从大灾难里面出来，那个是指的远期的应验来说，所以你看也是同时放在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你就的字面，你就做如果这个的的确这个被提包括这个男孩子被提的话，如果包括这个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个大患难，你我们知道他是指做一般的大患难，那包括基督受逼迫，那么尤其你读到启示录前面都讲到，就很明显的，你记不记得这个约翰怎么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是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那这个患难就指的怎样受逼迫， 那么只要立志为主受苦，为主做见证，他们一定要受苦。所以这个是指着什么？是指着基督徒是要经过大患的。所以这是笼统的，你看见吗？这是指着从背起一直，这个背起，背起的原则是个得胜者的原则。不管怎么样，你明白吗？你就是最后全体背起，也是指着整个教会得胜来说的。所以原则背起是跟得胜跟拿中枢之有关系。那么在这里呢，讲到的大灾难，这个是两方面的应用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想就没有这个难处了。就是说这里面是笼统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如果这是预言讲到将来这个教会背起的话，那么有近期的，有远期的，那这个他们通通放在一起。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如果你坚持说这里大概呢一定是最后三年半，那么在你就发现这里面发生很多的难处。那么好像神的话跟神的话有了冲突，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先把它厘清了，那么我们就晓得说这一段圣经原则上是指着教会背起。那么当然，如果你相信得胜者背起的话，你真的相信说，那很明显的就是在大灾难以前，你看男孩子他是我们怎么知道那是得胜者呢？因为那里讲用铁杖管辖万国，铁杖管辖万国，要么用在主耶稣身上，要么是用在这个得胜者身上。那个时候不可能用在主耶稣身上，因为主耶稣身上，如果用在主耶稣身上，只是说主耶稣升天来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你看撒旦还没有摔到地上来，因为你记得与保罗怎么说，他说空中的掌权者。所以你从这些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的男孩子应该呢是指着得胜者说。那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那么指着得胜者背起，在大灾难前背起，那么这个当然是包括在这个整个背起里面的这个第一部分。但是呢，因为他这个背起一直讲的是一直讲到勇士，所以有远期的应验。远期的应验指的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要从大灾难里面经过。那你去真的去读圣经，的的确确有吗？你看见那个读到十二章的，你看见妇人不是有两班的儿女，有为耶稣做见证的，还有遵守神诫命的。为耶稣做见证是基督徒啊，还有为神为这个为什么为这个就是遵守神诫命，当然是犹太人了。所以这就是很明显的两班人，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见什么？可见大灾难里还有基督徒，对不对？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你相信灾前背起的，那你怎么解释这段圣经呢？所以你现在知道那个灾，相信灾前背起又是怎么抉择？灾前的时候教会已经全体背起了，意思就是说在大灾难以前全教会已经背起了，那么而且圣灵也被挪走。那么圣灵被挪走了，那么怎么会有人得救？有没有可能有人得救他？那么这番经文说，他们说人还是会得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好像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前，圣灵也在地上，所以圣灵是重生的灵。所以这个圣灵既然是无所不在，那么这圣五旬节以后圣灵就住在地上。五旬节现在呢，圣灵如果回到天上去了，那么好了，他就不再像现在圣灵时代所做的完全的工作，但这个并不表示说人不得救，人不蒙恩。所以呢，根据时代派，根据弟兄们的说法，就是说，那么是怎么样呢？就是到时候我们知道说大灾难以前全都会废弃。所以根据这个学派呢，第七章是告诉我们什么？第七章是告诉我们说，在大灾难的时候有两班的人，一般的人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一般人是外邦人。那么他们说，这个时候呢，主这个时候不是在这个所有的犹太人身上就盖了印记吗？那么然后呢，他们把这个印记就连到圣灵的印记，连到圣灵的印记，那只要打上圣灵印记，这人就都得救了。所以他说，那这些人是什么呢？这些人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悔改了，他们得救了。所以他们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主那个谁呀、啊？就是保罗所说的，到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所以这个是时代派的解释， 或者说弟兄会的解释，他们基本上是相信说这是他们。那么因着他们蒙恩得救，他们大大传福音，他们大大传福音，结果怎么样呢？就很多的外邦人就得救了。那外邦得救是外邦得救，那就是第九节，我观看见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就是到大灾难有很大的复兴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去传福音，这些信徒人去传福音以后，那么好了，那么结果外邦人呢，他们也就得救了。因为外邦人也就得救，就是要数不过来的人。那么数不过来，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因为这个相信全教会背题的，他们只相信一次背题，他们不相信两次背题，一次背题。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他们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呢？所以呢，他们的解释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说，这些人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他们不是背题。如果背题的话，是穿着复活的身体叫做背题啊，否则不叫背题。所以他们根据这个，就是说，那这个什么，这是他们死了的灵魂，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来到神的面前，不是身体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就不是背题了，是在宝座前。但是呢，现在他们这些人呢，就他们这些人呢，就是因为为主寻道，那个大部分的犹太这个什么外邦人就为主寻道，为主寻道以后呢，他们的灵魂就来到了神的面前。所以根据这个的话，那么有人就说，人死了以后就上天堂。那个上天堂是从这个很多人这个圣经的根据是从这里来的。就如果你相信说这个，因为你相信他死，你其实是个上下，我没有讲到这些人是寻道者，没有的。但是呢，因为你说他站在宝座面前，你又不相信说他是背题，对不对？那么对这般弟兄，他不能接受说有他相信只有一次背题，所以在这个框框架构底下。那么他说这个一定什么呢？一定是死去的灵，这个灵魂。那么这个就是寻道者的数不过来的，那么然后就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灾前背题的弟兄姊妹，他们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那么这个灾后背题弟兄姊妹，他们怎么解释一段圣经呢？他们呢就把前面的这个十二个支派把它灵异解了。他们说为什么灵异解呢？因为这里没有提到但嘛，所以表示不是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所以你不能按字面解，你只能按灵然去解释它。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如果你根据这个原则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历代之上前面一段有一段家谱，你知道十二个支派也没有提到但，那是不是那一段圣经也要灵然解呢？没有人会这样做的。但是有它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真的相信全教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么这里很明显这些人呢是指做什么？因为你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所以这一班人呢当然就是指做什么？就是指做这个得胜者来说，那就的确对他们来讲就是得胜者，也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个十二个支派就把它灵然解，然后最后当然是指着最后的情形，那么当然全教会都经过大灾难，那么很明显就变成啊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么这是第二种说法。那么第三种说法呢是这样，第三种说法啊就是分批背题的。这个分批背题呢，我刚才说这个分批背题还有不同的说法。那有一个说法就是 size 的说法，如果大家有人看 size 的话，那他的说法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教会老早背题了，背题呢就是长老啊，还有就是四活物在神的宝座前，所以他们带着观念。那么这些这个从第九节以后，他从第九节以后这些的这个这些人呢数不过来的谁呢？那么根据赛斯的说法，这些人就被撇下，因为不是要提走一个撇下提走一个撇下一个，所以呢他们呢一定要经过大灾难。那么因为他们是失败的，所以他们没有关联，他们只拿松树枝。那这是他这样讲。那么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不是最，这就是说在这那个最好的这个是得，但这个是因为被撇下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还是拿着中枢枝，然后呢还是就像他这个，所以这个是第三种的讲法，就是说那么这个是只做这个这种情形来说的。 那么我们说过，其实这一段圣经没有讲到时间，没有讲到时序，是笼统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我想就没有这样的基础。那现在最后我要稍微提一点，就是说有没有可能呢，这些人呢站在宝座前是不过是灵魂，是他们的灵，那不是背体。当然我们说过在宝座前有两个可能嘛，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没有把它读准确的话呢，我们一讲的神的宝座，讲的升天，讲的与主同在，那么当然是指说我们的灵魂。那么所谓的灵魂，不要忘记这个是指，这个还指着复活以前呢，因为你根据这一段圣经，根据他们的领会呢，没有讲的，这个是复活以前的故事。那就是说今天你知道，如果人死了做了寻道者，那么他们灵魂就到了天上，就与主同在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时代派或者弟兄会他们的解释，因为我们说过在他们的框架里面，你一定要对于什么，一定要对于这个对于什么，一定要有个交代啊，有个交代，就是大灾难到底经过什么人。那么好了，为了要解释在大灾难还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们说这些人就是因着犹太人他们传福音了，他们就变成基督徒了，变成圣徒了，然后呢他们就会有很多外邦人就得救。那这里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那就是你看这里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弟兄姊妹，就是说教这个根据弟兄会的说法，就是大教会全体废弃以后，那么所有那些剩下的在地上蒙恩得救人不叫做教会，所以这个和教会的这个最基本的定义实在有了难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其实呢我们如果讲事实的话，如果你说基督徒，你讲基督徒的话，如果根据这个说法，很明显有基督徒是要经过大灾难的。所以从这点来看，严格说来，你除了用不用教会这个名字之外啊，一个说教会全体经过大灾难，一个指的教会只有这个教会已经废弃了，那么然后他说在大灾难里面信主的基督徒不叫的教会，他不称他做教会，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争执的来源。那么但是呢，这个相信灾后背景，他觉得全教要经过灾难，一个证据在什么地方，的的确确这里是个证据啊。还有呢，就是经过大灾难不是有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根据这个，当然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有人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有人不相信大灾难，那原因就是你所用的定义是什么。对于灾后背景的那教会，凡是蒙恩得救的，那么这个就是教会一部分，你怎么能够不是呢？你怎么能他们不是这个基督身体一部分呢？所以你看在这些地方大家就有了分歧。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些分歧是不需要的，如果我们来看这段圣经，那么我们知道那些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个买了人来，那这些人当然是指着教会来说的。那么而且呢，就是这个笼统的是一般的，没有讲的教会背弃这件事实，没有细细的问说他是灾是第一次第二次，根本这些问题不存在，所以这样应该就没有这些难处。但如果呢有人一定要这样，那你发现这个难处就发生了。那最后呢，我想我稍微提一下就可以，就是到底这些灵魂有没有可能在人复活以前就已经到了天上，那这个我想是圣经的很基本的定义要记得，就是说这个当人死了以后，我们知道人的灵魂离开身体，那么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脱体的灵，这个脱体的灵呢就变成在神面前是赤身的，就变成赤身的。那保罗说过嘛，你看这个保罗提摩太不是哥林多后书，你看哥林多后书你看这个第五章这里怎么说，你看哈，第五章他说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吗，人如果今天不在这里，保罗讲的帐篷若拆毁了，拆毁就人死了嘛。 那人死了怎么样？人死了结果就变成什么？就叹息什么呢？就要穿上，就是说若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吃身了。所以我们晓得是一个脱体的灵啊，是个吃身的。那么这个，所以他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那穿上那个是指的我们有一天就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穿上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我们就能见神。否则的话呢，那个灵呢是一个吃身的灵，没有办法见神。我们怎么知道呢？你去看这个什么，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六节，你上我的坛不可用台阶，免得露出你的下体来。所以没有一个吃身的光景啊，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神就为我们预备了乐园。乐园呢，就是阴间的乐园的部分。那么这个，所以圣经说人死了后到阴间里去。那么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乐园的部分，一部分是火焰的部分。你记得那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财主呢是在火焰的部分，那么这个拉撒路呢是在乐园的部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乐园呢，就是让我们安歇的地方。所以一直到今天，在复活以前，我们不可能站在神的面前，不可能站在神的宝座前，因为那是其实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在乐园里面暂时的安息。那么好了，有的人说不是主耶稣复活，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这个有的人就起来了。所以他们说主复活了以后呢，这个乐园就从地底下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我们知道下面接着圣经说主耶稣三天三夜在地里面，所以乐园是在地里面的。那么所以圣经都说下阴间，你看见没有？还有呢，地就裂开了，可拉挡的人他们就落到阴间去。所以圣经里面讲的阴间都是指都在底下说的。然后你记得撒母耳，不管是和不是，起码圣经说撒母耳从地里上来。所以大家都知道很清楚的，就是阴间呢乃是人死了以后，那么然后呢我们暂时歇息的地方，那个当然也能享受神的同在，暂时歇息的地方。所以没有说直接就到宝座上，没有，不可能。那么好了，既然这些人说会不会这个复活以后，那么这个乐园就迁到天上去。那么好，现在我们要圣经的话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好不好看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到底这个阴间，到底乐园有没有迁到天上去？第三十四节，三十七，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那你知道彼得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不光是钉了十字架，也从死里复活，而且升天，圣灵已经降下来。那圣经告诉我们，大卫没有升到天上。如果那个乐园呢，已经从地上搬到天上的话，那大卫应该在天上。那圣经说大卫没有升到天上。所以从这些地方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第七章，如果有人说那个没有人数过来的是指说光是寻道的灵魂，那么你看圣经本文没有讲，那不过就是因为人的观念里面觉得人死了以后反正上天堂了，人死了以后灵魂就到天上去了。如果你在这个观念的支配底下，你自然就解释了这段圣经。其实有两个可能，一个是指说灵魂到天上，一个指说被提来说的。所以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晓得这个一这里我们，但是只要在主复活以前，在主没有回来以前，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可能发生。所以呢，圣经里讲到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那么一定带着什么？一定是带着什么？一定是穿上那个，就穿上了荣耀的身体，那一定是被提，大概指的变化来说，那就指的什么？是指做这个复活的身体来说。所以你如果把这一段 跟十二章所给我们看到的站在宝座前都是指着他们已经被提当然指着复活来指着再带着复活的身体来做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想有些问题呢就能够迎刃而解。那么我想大概我们第七章呢就讲这么多。那么这里一面我们知道说基本上是指着有哪两班人能够在愤怒的大日子能够站立得住。那么因为现在要讲的大灾难了，所以要交代被提的问题。那的的确确我们如果再读到启示录第十二章的话，在大灾难以前的的确确有被提这件事情。那么所以他在这里就开始讲，但是他一直讲讲讲到什么，是讲到最后讲到勇士。所以关于这个被提的这个预言，这里所讲的预言有近期应验也有远期应验，所以清这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其实这些有的人要经过大灾难，不光是灾前被提人相信，灾后被提也相信。不过灾后被提人称他是教会的一部分，那灾前被提说这不过是圣徒。所以如果大家去读他们的书的话，他们就说第七章乃是讲到在大灾难中的圣徒 the saints in the tribulation great tribulation。 那么这个 saints 是谁呢，就是指说那些犹太人他们得救全家得救他们信主了，然后因着他们大传福音结果好多外邦人得救了，然后呢就有数不过来的人外邦人他们不光得救了而且为主寻道。他们不是被提啊，因为如果相信被他们不能接受被提，所以他们说他们是灵魂就到了天上啊。所以大概那么关于灾后被提的很清楚，那这一章圣经对他们来讲，那么在这个对他们来讲很清楚啊。那么如果全教会都要经过的话，那前面以色列人是属灵力属这个前面以色列要把它灵异解也是指教，所以整个前面后面前面是讲到教会刚刚什么刚刚在大灾难开始的时候，那么最后呢最后的情形就是教会全体被提。所以根据这一段圣经他们就引证说你看教会一定要经过大灾难。所以争来争去你看见不管灾前被提灾后被提，你看总是有人是被提总是有人被撇下，所谓撇下就是经过大灾难。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事实上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难处的。我们要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记载，不过大家解释的角度不同，所以就产生了这些在解释就产生了一些叫人觉得不清楚的情形。所以希望呢我们今天这样的交通呢能够有一些的帮助。然后下个礼拜我们很自然就到第八章，第八章呢就到了第七个印。那么这个七个印呢应该是人类最后的七年。那么这个七年里面前三年半大概就是前面的四个号，后面三年半大概是后面的三个号。那么详细的情形呢我想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有个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虽然在大寒冷的晚上你吸引我们来到你面前，但愿这些话能够对我们有厘清的作用，叫我们更明白你自己的话。如果你愿意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应该怎样在你面前做一个的圣者，叫我们手里能拿棕树枝，我们实在说来都是用羔羊的血所洗净一般人。主啊，我们能够站在你面前站立都是你自己的功劳，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但愿你真是叫我们能够警醒祷告，真是叫我们能够逃避这将来所要经过的这些大的灾难，让我们得以能站立在你的面前。所以主啊，谢谢你提醒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们就散会，下个